萨证得如来藏本体之后啊，然后而起这个功能的作用来利普利一切众生。那么前边所谓这个就是业，就是上下十方诸佛本命觉性以佛如来同一体力，二下下十方六道一切众生宇宙众生同一本影。那么这个地方呢，但是称着这两句啊，神奇的这个一个是慈以卵，一个是悲能拔苦，以此二种啊神奇的这个功能作用。那么在此一刻之中呢，一共就分为三格，初名三十二应，二名这个十四五位，三名是不是义五浊妙德。那么下面我一大致这一段文字中啊，那么他是把这个三十二应、十四五位、是不是义啊，他把它总起来转这么一个结论。那么这个也是很好，我们现在把它念一念啊。二十四圣所证障性即统，这所具妙用呢一等。那么这两句话即说，并不是观世音菩萨一人能够有三十二应、十四五位、十不十义，其一的二十四圣呢所证他的障性既然完全相同，那么所有三十二应、十四五位、十不十义呢，完全都是平等无二，没有两样的功能作用。只是啊，但会持会当机，故借料而不说，就是不是啊，不对这个楞严经、阿难尊者之己。所以是身无因此转身的之想，那么绝对不要说是观世音菩萨所证的殊胜，其他的菩萨不如。此三妙用，就是说三十二应、十四五位、是不是义这三种的功能妙用啊，总不出于慈悲感应。那么这是个意思啊、嗯。下边的就总说明这个慈悲感应，这慈能以乐，悲能拔苦，就是众生有感，菩萨有应，这说明这是个意思。因为观世音菩萨他心中啊，那么所有这个十法界苦乐而为能感，那么这苦乐是就是菩萨心中众生之苦乐而为能感，并不是离开观世音菩萨心中众生之外，另外还有众生。所以一十法界众生心中所记的观音大士他的这个慈悲而为能应，这就说明说明啊，众生并没有离开观世音菩萨的心，那么菩萨呢，众生呢是菩萨心中的众生，菩萨是众生心中的菩萨。那么有事呢这个感、那么所以才能够这样这个感应道教。那么向下来我就大致分为这个六种啊、那么第一种呢就是说有血感血应，第二种呢有明感明应，第三种呢有血感明应，第四种呢有明感血应，第五种呢以明以血感这算众生，而菩萨呢是血应，第六种呢那么一切众生以明以血感而菩萨呢是明应，那么有这六种的不同。那么下面如意大师呢也把这六种啊寥寥的解释他一下。所谓这个血感血应，血感就是众生以血感，菩萨之血应。那么这个说明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一切的众生啊，他现在的神头与神眼精进行道，如果他以现在神口与三眼精进行道所感呢， 就可以得见观世音大师这个所写的自受用神或者是他受用神，也能够听到观世音菩萨所说的全教实教学识诸法。那么这是属于这个学感学应。第二一种呢，就敏感学应，也就是众生啊以敏感菩萨之学应。那么这是怎么个意思呢？就在下面呢，一切众生呀、啊，他过去以往所种的善根呢，这个成后，这就说他已经成熟了。那么现在呢，就可以打借这个观世音菩萨。那么，观世音菩萨这个所现的自受用身、他受用身，也可以听到观世音菩萨或者说这个全教之法，说这个实教之法。那么这是属于这个敏感学应。那么此二种呢，这以上这两种的感应呢，它是同于这个三十二应，也同于十四五位，也同于这个四种的妙达。这个是不是实义？那么以下边呢，有这个学感明应，这众生与学感菩萨呢之明应。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一切众生啊，那么他现在的神头与神眼尽情的修道，可是他虽然不能够啊亲见观世音菩萨，也不能够亲闻观世音菩萨所说之法，可是在这个冥冥之中呀、啊，而一切众生呢，他这个身心可以避免地达到观世音菩萨的四悉檀之意。这个四意呢，就指那个四悉檀之意，那个下面有四种悉檀的利益啊、嗯。那么这是属于这个学感明应。下面这个敏感敏应的话，也就是说一切众生过去啊，他这个善根现在已经这个成熟，也因为他过去身后的善根呢成熟了。那么也可以啊，在这个秘密之中啊，而达到这个观世音菩萨所这个利益众生的这种四种悉檀这个利益。那么此二种呢，此一种感应呢，唯独在于这个十四种五味，以及在这个四不思议之中啊，第四不思议第四的妙达，唯独在此种。那么与这个三十二应呢就不相应啊。这个这个，其次呢是一命一学感而学应者，那么这也是呀、啊，一切众生过去的善根呢，成后已经成熟了。那么现在的神口与善业呢，仅仅行道，也可以啊，大家这个观世音菩萨自受用神或者他受用神，那么也可以听到这个菩萨所说的十法学法，学是二教之法。那么此一种呢，此一种的感应呢，这是同于这个三十二应、十四五位，以及这个四种这个妙达啊。那么另外一种这个一明一学而感，是众生感，而菩萨之明应呢？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是这个一切众生他过去的善根呢，已经是成熟了，可是现在这个眼里呢，它障碍。见也比这个眼力所在障碍，虽然不能见到这个菩萨，也不能听观世音菩萨的说法，可是呢，也这个秘密的而成了这个四悉檀之一。那么唯有这一条呢，唯独在这个十四五位之中，以及这个第三、第四这两种妙达之中。那么这是罗毅大师啊，把这个六种这个感应，那么他在这个或者在三十二应或者在十四五位，把这个总纲把它提出来说明。那么下面你就了解这种的意思了啊。然知三种妙用，就是该有这个 欢喜这四种时态，生善免恶如理，这正是四种时态之意啊，这四义。然而在这个每一种之中呢，也都有这个拔苦以乐，就是此能以此能拔苦是本能啊，本能拔苦，此能以乐，这两种的妙用。然而以往为宜，这三十二应呢，以乐以强。那么这个在那个此能以乐这一方面比较强盛，比较。但是，从这个上文这个统一词的解释呢，这四十五位，那么拔苦以强，故称上文统一本养而言。那么其一的这个四五个妙答，这个慈悲不二，故不失义。那么既然慈悲不二嘛，这个慈悲二种之体呢，其实拔苦也就是一乐，一乐也就是拔苦，这二种之体它是不二的，故名是不失义。应接了这个三十二应，即成一佛呀，是统一此理。而菩萨现身说法呢，乃能记住这个十法界之身，也就是乃至佛法界任何一界之身呢，都能够现。有事之至一切众生呀，是诸佛心内之众生。四十五位，那么继承这个菩观世音菩萨继承啊，一切众生统一本影，而菩萨所获的功德呢，这个绝对不离开这个大势之神性，所以这个之至啊，大势呢是众生心内之菩萨。那么他把这个生佛的菩萨与众生呀、是不离一体的意思，把它提出来，所以然后才能够说明这个六种这个感应方法啊、那么下边呢，正式说明这个三十二应是所谓是不是一个理道理。现在是随这个止科第一名三十二应，那么这个三十二应大家都知道了啊。但是此三十二应呢，以这个《法华经》啊、《普门品》所示现的呢，有的地方相同，有的不相同的地方。如果在相同的地方，那么菩萨界限十法界之身，这个是属于相同的。那么普门品观世音菩萨也是现十法界之身，那么此经呢，观世音菩萨也是现十法界之身。但是不同的地方呢，就是说《法华经》在这个说法的方面，唯独呀是这个只是这个流通也教之法，因为《法华经》它是这个一乘的妙教啊、那么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呢，唯独是流通这个也教之法的。但是持楞严经这个说法呢，不同的地方就是什么呢？因为持楞严经，那么是普遍应用啊，在这个全十二教，那么并且在这个四种协谈的这种利益方面，那么所以这个说法方面呢比较不同，现身方面呢是完全相同，说法方面呢只要有的不同的地方，这说明与《法华经》这个三十二应不相同的地方啊、那么在此三十二应之中呢，又分为三科，除中名大用所起，二点名应顺之相，三简明共有三昧。那么刚才我们所念的这一段呢，是属于这个中名大中名这个大用所起。这个中名呢，就是说总的说明这个观世音菩萨他从这个正大如来藏妙真如性这个本体之后所起的这个三十二应这个功能作用。那么此三十二应功能作用是什么呢？就是普利一切众生。那么下边呢，这是说明这个别名这个别名这应舍之相的啊。世间有我供养观音如来，蒙蔽如来受我如幻，问询问修金刚三昧，以复如来同一此理。那么下边这一说世尊 那么观世音菩萨那么在这个地方称呼了一声这个世尊，那么这指什么呢？这指本是释迦牟尼佛讲的啊，由我供养观音如来，是由我，我这指的观世音菩萨，因为我观世音菩萨如法的以我这个身心如法而供养这个古观音佛，这个观音如来就指的古观音佛。这正是说明这个在因地起修、因地修行时候啊，他的本事叫做古观音佛。蒙蔽如来受我如幻，问心问修金刚三昧。这个蒙就是承蒙，承蒙比古观音如来，受就是传授，传授于我观音。那么传授于我观音什么呢？如幻问心问修金刚三昧，这主要是这一句。那么这一句也就是说，从这个耳根一门深入，然后啊这个正达本体，而后升起的大用。这个如幻怎么叫做如幻呢？要是按如意大师解释呢，就是说因为观世音菩萨呀远悟如来藏性，是取性而起修，即修在性。那么这种功夫呢，只是运用这个能闻而反闻自性而已，所以叫做如幻。问心，这个问心就是说有这个本觉，这个稳性，而寻起自己本具的这个实家智慧，所以叫做问心。问修呢，就是说非自己啊升起这个世界的智慧，关照自己本教稳定之理，所以这个就叫做文修。为什么呢？这个修并没有另外一种方法怎么样叫做修，就是运用我们这个能文反问我们的本文，也就是说升起世界的智慧，关照本质的离体，那么这个就叫做修，并不是另外要一法怎么样叫做修法，所以叫做问心问修。问心呢，是有这个本文，那么不心无明，有这个本文呢而行其实在智。问修呢，是怀疑实在智而关照本质理，所以叫做问心问修。金刚三昧，也就是说顿破无明这个六劫，那么顿然正得如来藏性，所以成就了楞严大定。这楞严大定呢，就反为一切事究竟结果，所以叫做金刚三昧。那么这个金刚三昧就譬如所修之法呢，能破坏一切之烦恼生死，那么所证之法呢，不必一切烦恼生死之所破坏，所以叫做金刚三昧。那么还有其他的这个注解上所讲的呢，就好讲这个如幻问心问修呢。这个如幻呢，就是说明菩萨了知世界诸法悉皆如幻，无非是幻。既然知道这个有为是如幻，故不住有为，能够超出世界。那么菩萨既然知道这个五为如幻，所以也不注意这个五为之法，所以能够超出这个出世界。那么有无，那么世界是虽有，出世界是虽无，那么有无的二别呢也不足，即说连中道也不住。 那么既然不注意中道，所以能够超出这个菩萨，是执证这个佛果，同于这个究竟妙觉之佛果。那么他的解释呢，是在这个如幻，这个问心问修呢，也就其实和藕益大师解释是一样的，也是有这个稳性之体，有这个你再计算这个第一个文字，这个文心，这是指的我们这个本质离体，有这个本质离体而起的这个实在智慧，实在自修，也就是说有这个真如内心起实在智慧，那么非实在的智慧呢反省这个本质离体，那么这个解释呢同一个藕益大师解释是一样的，故名叫做问心问修。那么他还引着就是以不生灭越在甚成，以在学起希望灭生，那么这正是说这个如流照性这个功夫，所谓修即无修，无修而修，双离性修，这个双即性修，故代修成这个金刚三昧，就是结果而不能不比任何一法能坏。那么这是说明，这正是说明呀，这个观世音菩萨呢，他能够是这个越破五蕴，越超五浊，越解六劫，那么是正的圆通。那么这圆通指什么呢？就是指的楞严大经所讲，所以叫做金刚三昧。那么这正上边呢，是说明这个所证的这个如来藏妙性之体。下边呢，才是说明这个是这个由体而起的大用啊。以复如来同此力故，令我神成三十二应一诸国土。以复如来，因为我证得如来藏性本体，那么诸佛呢，也只是证得如来藏性的本体，所以呢，能够以十方诸佛呀，是同一词的，这是同一个无月大词。既然同一诸佛的无月大词之力，那么十方诸佛能够升起什么功能的作用，那么我观音菩萨呢，一样有此功能作用。说故，所以是故，有是之故啊，能令我观音的即身即此神性呀，可以成就其三十二应，这三十二应这个微妙这个利用，是说明这个感应啊、嗯。三十二应身，这个三十二应身呢，就说明就是无身不懈，因为十法界身它都能够懈。入住国土，那么这个国土呢，总不出于这个三土，就是十宝庄。十宝庄严土、方便土、统计土，也可以说五刹而不懈，这五刹不懈神，所以叫做这个三十二应。那么这一刻呢，正是说明这个升起三十二应的这种功能作用的利益一切众生。那么菩萨所升起的这个三十二应微妙的功能，总不出于这个三轮不施一化。什么叫做三轮不施一化呢？第一种就是神轮不施一化，第二种口轮不施一化，第三种意轮不施一化。那么怎么样叫做神轮不施一化呢？因为观世音菩萨他那个一身能歇无量之身，也可以说应以何身得度，即歇以何身，所以观世音菩萨能歇十法界之身，普应群集。第二一种呢，口轮不施一化，这个口轮呢能够说无量无边诸法，也就是说应以何法得度，即说何法，那么凡是所说之法呢，皆能够其理其机，这就是口轮不施一化。第三种呢，意轮不施一化，就是意指神口，意指意根。这个意轮怎么叫做意轮不施一化呢？也就用应用自己的意业，普 普照无量这个众生之己，因为这个众生的根性不等，那么他这个意乱呢也就完全不同。但是菩萨应用自己的意根解定某一个众生是属于某一种之己，那么就是随其己而说法，可以使令他度断，也就是应病下也，随己施教。所以以上这个三十二应呢，总不出于这个三轮不适宜化。不过这个轮呢，有这个印在垂念之意啊，也就是垂念众生的烦恼，印在众生呢，可以这个由这个不生生灭之地啊，而至于这个不生灭之地，所以叫做三轮不适宜化。那么这三十二应乃至这个下面这个十数位等啊，总离不开此意。世尊，然诸菩萨若山摩地进修五漏圣洁仙语，我现佛身而为说法，令其解脱。然诸有学极尽妙妙明圣妙仙语，我亦彼且现独觉身而为说法，令其解脱。然诸有学断十二业也断圣心圣妙仙语，我亦彼且现也教身而为说法，令其解脱。然诸有学达四谛空修道入灭圣心解也，我亦彼且现声闻声而为说法，令其解脱。那么这一课呢，正是属于这个第二课啊，求日别名应说之相。这个别名应说之相呢，这个别就分别啊，分别可以说明三十二应身，以及三十二应身并及一切众生说法，这个应身与说法的这一种相状，就是别名应说之相。应就指的三十二应身，说法就是以众生说法这一种的事项。那么在这一课呢，又分为两课，初谢四圣法界，二谢六凡法界。那么现在刚才所念的这一段是属于这个谢四圣法界。谢这个四圣法界是哪四圣呢？就是谢这个佛身、谢不觉身、谢也叫身、谢声闻身。那么谢这个四圣之身，为什么不没有说这个谢菩萨身呢？因为观世音菩萨他本身呢就是属于菩萨，所以他不需要再四谢菩萨身。那么其余的这个可以说四谢佛身、四谢声闻也叫，可以说因为他本身就是菩萨。世尊，然诸菩萨若山摩地进修五漏圣洁仙语，我现佛身而为说法，令其解脱。那么这一段就说明观世音菩萨现佛身，那么就是示现佛身而为啊这个而为这个诸菩萨将要这个成就的时候，示现佛身给他说法，令其解脱，令其成就。那么世尊，这个观世音菩萨又称呼了一声本师释迦牟尼佛，说世尊，然诸菩萨，这个然诸菩萨呢，那么这菩萨又是个释教的菩萨啊。那么此诸菩萨，诸菩萨呢，这就说明正是观世音菩萨应这个诸菩萨之所求。所以观世音菩萨呢，也就既然应他们之所求，所以就谢这个佛身。那么诸菩萨呢，分为这个四教的菩萨啊。如果哪一位菩萨他是以这个生灭四谛而发的这个菩提心，那么这个呢就是叫做藏教的菩萨。那么这个 菩萨是没有什么大小的，但看他以哪一教而发的心，就把它分配为哪一教。如果他是以这个五生四谛或者十二因缘六度而发的这个菩提心，那么这位菩萨呢，他就是属于统教的菩萨。如果任何一位菩萨他是以这个五量四谛或者是十二因缘六度而发的这个菩提心呢，那么他就是别教的菩萨。如果任何一人他是以这个五转四谛十二因缘六度而发的这个大菩提心呢，这就是属于越教的菩萨。所以这个菩萨呢有这个四教的不同。那么观世音菩萨呢应这个诸多菩萨之所求，那么也就是分身而现四教之佛，或者现这个藏教的果头佛，乃至统教、别教、越教之佛。那么这样子才能够应这个诸菩萨，因为这个诸菩萨不是指一个人，是指对这个四教的菩萨来讲。入三摩地，那么这个入三摩地这一句呢，就是解释上面那个诸菩萨为什么这个诸菩萨他能够求用这个穷死之种呢。也就是说，说明这个世界的菩萨他想要这个进修与佛道，那就必须要有这个决定性的，有戒而生定，有定而发慧，有智慧才能够断烦恼，才能够了生死，才能够成就佛道。所以下面这个入三摩地呢，就是他必定是有这个精进的持戒而能够入持三昧，由此三昧开发智慧，那么才能够是断烦恼了生死成就佛道的。所以叫做入三摩地。进修五漏，这个进修五漏呢，也就是精进修持这个五漏之法，也就是以这个五漏的智慧呀、而观照这个本体，叫做进修五漏。那么这个五漏呢，也有这个四教的不同了啊。你就好像这个藏统二教这个菩萨呢，他是以这个整体理呀、而为五漏法。那么别教、越教的菩萨呢，他是以这个总体理而为这个五漏法。或者这个别教、越教的菩萨，那么他一些断了这个戒识和这个四障，就能够超出这个三界这个之苦，三界之苦或者已尽了，就断除这个戒识之苦，了他分担生死。那么假使想要进成于佛道的话，那就必须要断除这个理障。这个理障是什么呢？就是要破无明。那么想要破无明的话，就有这个初住，越教的初住，这个别教的这个初地，乃至这个等觉菩萨，那么其中呢，每一个位次破一品无明，增一品这个法身，增一品这个法身，所以叫做进修五漏。那么这也分为这个四教菩萨他这个五漏不同的地方，所以叫做进修五漏，也是各教也修各教这个五漏法，升起这个五漏的智慧，观五漏之理，那么证这个五漏这个真如。所以叫进修五漏。圣洁歇语，那么这个圣洁歇语呢，就这个怎么叫做圣洁呢？因为他是修这个殊胜这个戒解，他就解这个解悟这种道理，或者他能够讲经于这个等觉。这个圣洁歇语呢，就指的这个等觉之位，他这个义理就叫这个等觉之位。也就是说，他所修的这个戒定慧这个法门呢，由这个乃至一直到这个无界之道，那么他这个因恒呢，将要是圆满，将要入于这个解脱之道了，所以才能够升起这个殊胜之解，将要这个圆满，而未圆满的时候， 在这个时候就是书圣这个谢曰。那么这个时候呢，观世音菩萨啊，就这个就给他谢身，给他说法，使令他啊能够更容易服从。因为他还就是说讲这个圣洁，讲这个讲这个讲要这个圆满，这句话为圆满之际。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正是重要的这个时候。所以这个下边就讲，我现佛身为说法令解。那么这个观世音菩萨呢，在这个时候，那么观世音菩萨就现这个佛身。这个佛身呢，也就开始哪一教的佛身。如果他是藏教，我就现藏教的佛身；如果他是原教，我就现原教的佛身。就是各一当教要现起这个极国之佛身，而为说法，而为他说这个。那么这个圣洁圣洁这一句呢，就是指的这个等觉位了。那么在原教来讲，是属于这个等觉位的了。而为说法，那么为他说什么法呢？也就是说，使令他这个进修五路圣洁圣洁的这一种等教之法，开始他是属于哪一教？原教是应该怎么样破最后一品的生相无明，是令其解脱。那么使令这位菩萨他能够究竟的解脱五住烦恼，解脱二种的生死，是令其他可以究竟解脱，成就这个究竟无上的菩提，究竟无上的佛果。那么这一段是说明这个观世音菩萨现佛身是为说法令其解脱。那么在这一段之中呢，其他的注解也有个问答啊、你就是说好像说这观世音菩萨他证的这个圆通啊，只不过是在这个圆教这个初住之位。那么他既然在圆教初住之位，为什么他能够以这个等觉菩萨而来说法呢？谢这个佛身以等觉菩萨而说法呢？那么其一的这个回答呢，就是说因为这个初住，这个圆教初住的菩萨，他一入这个初住位，他就能够八戒着佛，八相成道。你就好像本是释迦牟尼佛，那么此一事啊，来去说破世界，也是八相成道。那么怎么能够不能以等觉菩萨而说法呢？又者，那么观世音菩萨他在这个境界，好像这一次在楞严法会所证得的圆通是属于圆教的初住位，可是在他这个本具方面呢，他过去是正法明如来，所以在这一方面本具方面来解释呢，那是更可以以等觉菩萨的说法了。那么这是这一种的回答啊，或者有这种疑问呢，也就可以以此了解啊。然诸有小极尽妙明圣妙谢曰，我以彼切谢杜绝身而为说法令其解脱。那么下面这一段呢，是说明观世音菩萨现独觉身而为独觉说法。然诸有小这一句呢，那么这一句怎么叫做有小呢？就是正是说明他呀还没有入于这个独觉的本位，正在这个学习这个独觉之位，正在学习的时候还没有证入，所以叫做然诸有学。那么这个诸字呢，就是不是一个两个，就是诸多这个有学，就是学习独觉之人。寂静妙明，这个寂静呢，就指的这个自然智慧；这个妙明呢，就指的这个微妙的观智。他也是以这个微妙的观智而观照这个寂静之力，也是以能观智观这个所观境的。不过他呢，这个不觉呢，他是出于这个无复事，因为他是春观八花开，秋春见八花开，秋观黄叶落，
因此呢，他是借吹无福事，所以他是应用他自己的智慧，叫做无时之自然智，观这个万物之变化，了悟这个身心世界呢，实际是无常相续的。一切诸法呢，就是因缘所生，是幻化而有。所以他了解这一个道理，就了解身心世界都是无常相续幻化的。那么他就升起这个无我的智慧，关照这个五性的道理，然后呢，正在这个无我的真如，所以叫做这个独觉。所以他也是引这个妙明，就是指的微妙的智慧；寂静，就指这个寂静之理。圣妙现也，那么他这个殊胜微妙的这种智慧，关照这个五生的道理。谢曰是将要谢且快要是圆满成就之时，叫做圣妙谢曰，就是殊胜微妙这个五生之智，管照这个五生之理，是这个将要谢且了，也就是将要这个圆满已经成就的时候了。我以彼切谢独觉身而为说法，令其谢脱。我呢，也就是我观世音菩萨呢，这一鄙人，这个这一鄙人之起，就是鄙人是指什么人呢？就是求越界乘的这一个人。所以我以彼切，也是比这个修寂静圣妙谢也这一个人之起。谢独觉身而为说法，谢即出谢，或者是变谢，也是变化成这么一个独觉之身，就是说表示观世音菩萨他已经证得这个独觉之身了，表示他就谢这么一个独觉之身。为什么呢？他谢一个独觉之身，那么所求之人呢，他正是修学这个独觉之乘，那么以他的是属于同类，同事同类，既然同事同类，以他说法呢，那么他就不会生起这个怀疑。所以观世音菩萨呢，也就谢一个独觉人这个身形，也就谢这个独觉人这个位置，而为说法，而为其人呢，就求这个独觉之人呢，给他这个说法。说什么法呢？就说这个究竟诸法无生之理，生以这个无生之智观无生之理，到这个毕竟之处呢，就是属于这个无我的真如了。就由此呢，可以破除啊分担生死，那么了脱这个这个界识烦恼，可以超出三界，就不必这个三界之说缠缚了。所以叫做令其解脱。令其解脱呢，就正到这个独觉之位，已经是破除这个界识烦恼，了脱分别生死，正到这个独觉之位，就再也不比这个三界之说缠缚了，是令其解脱。那诸有学断实理，也断圣身，圣妙谢也，我以彼切谢也界身而为说法，令其解脱。那么这一段呢，是说明这个也界。为野教人说法，令其解脱。这个然诸有学，那么这个有学呢，同前面还是一样啊、也是因为他学习这个十二因缘，还没有正式入于野教之位。诸呢，就表示不是一个两个。断十二缘，这个断十二缘，怎么叫做断十二缘呢？因为这个断十二缘，就是说这个缘觉呢，它是出于这个有佛事，那么它呢生奉于佛，那么就是秉这个佛所说的十二因缘的教法，就依此十二因缘的教法修这个顺生门或者环灭门。那么此这个断十二缘呢，这一句呢正是修这个环灭门，而不是指这个顺生门，因为顺生门是顺的这个十二因缘，幻灭门呢，也就是无明灭即恒灭，恒灭即生灭，乃至生灭老死灭，叫做断十二缘。那么他有这个修持这个幻灭这个十二因缘之法， 那么就是下面叫也断圣心，圣妙邪也。怎么叫做也断圣心呢？这个也断，也就是说以至十二因业如来所说的教法，修这个环门之门，因此他就断了这个戒食日火，了脱这个分别的生死，正以这个无生之智正在这个无生之理，所以叫做也断圣心。这个也断正是指这个十二因业用这个环门门而断除这个烦恼啊，解脱这个生死，成就这个无生的智慧，关照这个无生之理，所以叫做也断。那么这个圣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也就是他应用这个殊胜的这个诸法，就是因业所生，也生性空，应用这个智慧而关照这个诸法无生之理。因此，以此无生智关照无生理，所以他才超出这个三界，所以叫做殊胜，应用这个无生之理而断除这个十二因业之法，即断这个分生门，证得这个无我的真如，所以叫做圣心，因为他胜过圣妙邪也。那么也就是上面这个断十二业也断圣心这种殊胜微妙的智慧呀，管这个无生之理。那么这种道理呢，将要现前，也就是将要圆满成就之时，叫做现也。那么在这个是正是重要的关头，所以观世音菩萨就现。